就想问主耶稣，我请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我们就好了。主耶稣就说，你与我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知道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什么父，因为主跟父就是一。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神是灵啊，你的眼睛怎么能够看灵啊，对不对？好了，非得是像肉眼去看见神，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是哪里看见呢？是灵里面看见。我必须回到我灵里面去看见，所以不是肉眼看见。所以非得是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你看到没有？这是要显出来，我以肉眼能够看见。主耶稣就告诉他说，非利，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看见了父。所以你就看见父和主是一，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他是一。所以后面马上就讲，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好不好？这在灵里面是一个。所以主耶稣后面也讲，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个做他自己的事，这个事字应该是翻译成工，做工的工字啊，做工。所以因为父在主的里面，主所说的话，主所做的事情，都是父在他里面和他一而做的，是一个而做的。所以你看见了主耶稣做的事，就是父在那里做，你听见主说的话，就是父在那里说，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一嘛，是不能分的啊。好，这个是属灵的灵界的灵里面的啊，我们要把这句话要弄清楚。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下面，我们要从31节要读到33节，约翰福音第十章31节到33节。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那这里说到他们又拿石头要打他，既然用又字，就是原来可能有一次已经有过样的石头打他，对不对？那么已经有个石头打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八章。58节。约翰福音第八章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他们就觉得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啊，祖先啊，怎么会你比我的祖先还要早啊？好像他就觉得这个对亚伯拉罕不恭敬了，对他祖先不恭敬了，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就是神，就是父在主里面，主在父里面，他与父也是一。所以主耶稣是早就有，没有亚伯拉罕他就有了，好不好？就存在。这是第一次，第八章他们要拿石头打他。所以今天这里第十章他们又要拿石头打他，你看为什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啊，就是这一个。所以主耶稣就问他，我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善事，这个事都是因而翻成工作啊，工作。我做了这么多工作，你是为哪一件工作要打我呢？因为主耶稣一病，瞎子生下来的瞎子眼睛看见了，我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你要打我吗？你为什么打我？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我喊他起来走路了，你为这个事打我吗？你没有理由打我吧，就是你为哪一件我做的事情来打我。他们就说，不是，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了。好了，说在犹太人的眼里，他们一直把主耶稣看成是一个人，他们 不能够听主耶稣的话，因为主耶稣说他和父原是一。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谁是主耶稣的羊？主耶稣说我的羊要听我的什么声音，这就能够分别出来。所以犹太人里头有的人听了主耶稣的话，不是没有听，听了，所以他们就是主耶稣的羊。你不能听他话的人就不是他的羊。所以约翰福音这里一开始就讲羊，羊群，羊的门，就不是像前面圣经里头每一章圣经都是讲单个的人。你看九章一至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是单个的人，主耶稣在单个人的身上做工作。那么现在到了十章，就不是单个人了，就是一群羊了。怎么来鉴别这一群羊是不是主耶稣的？就是这一群羊有没有听牧人的声音，好牧人的声音。如果你听了好牧人的声音，那就对了，你就是这一个群里面。所以整个十章里头看见这些法利赛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就很多就不能听主耶稣的声音，不能听。主耶稣怎么讲他们就给他罚了，比方说安息日他就罚了，这个人不遵守安息日啊，不守安息日，他是从这里来看。所以对于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不能接受，那就是他不是他的羊。所以这一章里头就开始把主的羊从和不是主的羊把它分别出来了。有些要犹太人愿意在律法之下的，那就不是主的羊了愿意脱离律法来跟随主耶稣的，能够听主耶稣话的，那就是主的羊。刚刚我们读的这些圣经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神，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他，他们就不是主耶稣的羊，他们不能听牧人的声音。好，现在我们要读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
现在我们要注意一点，因为他们说主耶稣是人不是神，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主耶稣说我是神，那就是主耶稣违反了摩西律法的里头有一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看到没有？好不好？第一条就是说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以做偶像的拜。第三个，不可以妄称神，上妄称神的名。那主耶稣说他自己是神，那就是妄称了神的名了，对不对？他认为主耶稣是人，所以妄称神的名，那就该用石头打。石头打的意思就是把他打死啊，就是要把他打死。那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为什么他钉他的罪要把他钉十字架？钉他罪的一个原因，一个罪状，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没有别的罪。所以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又从第五十九节读起，要读到第六十六节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只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现在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就定了他的罪了，这个罪就该死了。因为按照摩西的立法，就是妄称神的名了。他自己说他是神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唯一的罪状，就是杀了神的儿子。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用石头打他。那么所以下面主耶稣就解释了，他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这是什么意思？我曾说你们是神，甚至无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如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猜到世界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相当说你说健忘的话吗？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要好好来看一看。第一处就是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好，那么这个要请我们读旧约的诗篇82篇，我们要先读第一节，诗篇82篇的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现在我们要把这一节圣经给大家解释。诸神，他用的这个神字和神这个字，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的这个神字，两个字是同样的，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但是诸神呢，这个字是用了一个复数，诸神是用了一个复数，所以在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小写的 God 加一个 S God， 前面的一个神就是用的大写的 God， 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权力者的会中，权力者，这个权力者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伊里，伊里就是神的名字，就是全能者。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了神的名字有三个，我们在基础这里也讲了一个，神是至高者，那就 Elohim， 就是第一个我们这里说的神。第二个他是全能者，就是伊里，所以圣经里讲他是全能者，至高者又是全能者。还有一个耶和华的神的名字就叫耶和华，那是自由拥有的或者叫我是 I am that I am， 这是神的名字，因为只有他才配有这个名字。所以这里讲神站在有权力我们把它有权力者的会中，实际上神站在这个有能力的人，有能力者的这个中间，叫对这些小写的这个神进行审判，神要审判他们。那你看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看到没有？那就是指着第一节的诸神，看到没有？诸神就是至高者的儿子。我曾说这些都叫神，在旧约把他们都叫成神，他们就是至高者的儿子。好了，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些小写的神，这些诸神是指着谁来讲的？好，那请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一章，旧约的约伯记，就是诗篇的前面。 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乃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走其中。好了，我们知道撒旦是神造的一个天使，对不对？原来是一个基督徒，他堕落了就叫做撒旦了。那么现在神的众子都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众子是指着谁呢？指着天使来讲啊，指着天使。所以神的儿众子不是独生子啊，独生子是指着主耶稣来讲，这里是指天使，也称为神的众子，天使也称为神的众子。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诗篇八十九篇，第六节，诗篇八十九篇第六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谁的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好，这个众子就是指着天使啊，指着天使。好，我们再读一篇，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就是要拜神。万神，看到没有？
嗯，
这就知道天使了。所以神的众子是指着天使来讲，神所造的天使来讲。九十七章第七节
、
嗯、也叫众子，好不好？诸神
万神。
好，
不是天使不能拜吗？
啊，对。那么我们看可不可以拜天使，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来下旧约啊，新约是不能拜的。旧约，旧约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眼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你看是不是两个天使啊，去见到罗德了。罗德拜不拜他？罗德拜。这个天使说，你们不要拜我，没有讲这句话吧。哎，他就接受了，他们拜了。所以在旧约啊，旧约啊，好，旧约是可以拜天使的。假如这两个是天使，天使就要讲，你不要拜我，你的新月就不可以拜了。请你读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要读到第十节，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你看这新约不同了，你看这个约翰呢、啊、在去拜这个天使，天使说不可以拜我， 等等，我们要说原因，为什么新约不能拜，旧约也是可以拜的。我们再读启示录的22章，第8节读到第9节，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预言的人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
好，所以不能够拜天使，好不好啊？不能拜天使。在新月旧月为什么可以拜天使，新月不能拜天使？因为在旧月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整个的宇宙被造是交给天使管理的。天使叫有权力的人啊，很多天使。主耶稣不是说我可以，我要我的父可以差12名天使来吗？很多天使，到底有多少天使我们不知道。但是旧约的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人拜天使，因为当时整个这个宇宙包括人类是交给天使管。但是到主耶稣来了以后啊，就不再交给天使管了。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1章，希伯来书的第1章，请我们从第5节开始读，读到第7节，好吧？第7节哈。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好。所以你就看见天使都要拜谁啊？要拜主耶稣了，长子。好，那我们还要讲为什么要叫他要拜。那现在我们从再读第二章，第5节，第二章第五节。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好，再读第6节，第6节到第7节。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第9节，
只是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得神的恩，成为人人为人人尝的死味。
好，你看这里就是说，将来的世界不交给天使管了，那就是原来的世界是交给谁管？天使管。将来的世界交给人管了，这个人是指着主耶稣讲，好不好？交给他管了。所以旧约可以拜天使，因为旧约还没有他，主耶稣还没有来，新约主耶稣来了。所以主耶稣来了，你看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请我们读第4章，我们要从第1节，请我们先读到第4节，第1节到第4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物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好，你知道这个24个座位坐着24位长老，就是天使长啊，就是管理宇宙的，你看到没有？什么叫戴冠冕啊？戴冠冕就是做王嘛，他是管理的人才有冠冕，对不对？戴着金冠冕嘛。所以24这个数字的意思就是代表12的我们叫做12乘2嘛，啊，就是12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数字，12。 所以在启示录里你看见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你看见那个有那个城降下来，有十二个门，十二个根基，对不对？那就是完全的数字了。所以完全的数字就乘二的意思，二是一个见证的数字，见证。所以二十四是二乘十二，就是完全的见证。这二十四位天使，这二十四位长老完全见证，为谁做见证？乃为神做见证。他们就在神的面前俯伏，要来敬拜神。那你就看我们这个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就是神啊，他们就敬拜神。敬拜神的他们又做一个动作，要把他的冠冕拿下来，看到没有？他虽然有权利在这神的面前，他这个冠冕就不算什么，不算数了，他可以拿下来敬拜神啊。你看皇帝坐在那里，那个冠冕不能拿掉的，对不对？你冠冕拿下来，就是我在你的面前，我这个冠冕不算数了，好不好？所以在这里他们把冠冕拿下来敬拜神。不止，现在我们要看第五章啊，请我们要读第五章，我们要读第八节，要读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这是主耶稣拿了书卷，四和五和二十长老，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琴和盛满了香的金香炉，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看这二十四位长老又拜谁了？拜羔羊了，看到没有？拜主耶稣了，拜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来了，羔羊被杀了，那么是二十四个长老的权力权柄在主的面前就不算数了，因为要交给主了。整个的这个宇宙现在是交给主耶稣管理了。所以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信的是主耶稣，不是信天使，我们就信也不拜天使了，因为权柄今天在主的手里。好，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到第七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好，你看天下的荣华给谁的？交给天使管的，对不对？啊，后来他堕落就变魔鬼了，他没有堕落以前是天使吧？所以他说这居然是交给他的。所以旧约是把神创造了宇宙以后是交给天使来管理，但是到了主耶稣来以后，这些天使就是过渡了啊，最后他们要把权柄交给主耶稣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很清楚了，主耶稣要得国啊，要得国，父把一切都交给他，好吧？所有的被造都是交给主来管理的，好。因此我们在新约不拜天使了，所以新约讲天使只是赋予的灵，天使在为我们效力的。有一天也许神觉得说应该让天使来为我们服务，可能你就看见有一个天使在你的旁边了。既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天使，因为天使是灵，在旧约的天使啊，他是穿着人的身体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两个人不是到了索多玛吗？挪德是不是看见有两个人来了？实际上天使是灵啊。刚刚我们讲读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讲，天使是服御的灵，对不对？天使是灵，因为天使是灵， 但是呢在旧约天使是穿着一个身体来的，在主耶稣没有见降生以前和主耶稣降生以后，我们在圣经里头包括使徒行传也看见天使要向彼得显现，因为神要天使来服务的，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服务的。所以基督徒在有的情况下，神要加强你的信心，神会安排一个天使在你这里，你会看见他的，一般的你看不见的。你说天使今天服不服务？天使要服务啊，天使真正要服务，但是天使怎么服务法我们看不见啊，我们看不见，因为他是服役的灵。因此在今天我们只有拜主耶稣，拜神，拜主耶稣，我们连圣灵都不拜的，对不对？有圣灵的我们不拜圣灵的，还有天使我们也不拜啊，我们也不拜，这是在新约了。好，因此我们在这里讲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十章啊，里面讲了一点，他是说什么？35节，十章35节，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如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请我们注意，那个人呢，原来没有这个人字啊，请你看呢，原来没有这个人字，这是我们翻译人加上去的。承受神道的那个不是人，那就是承受神道那个，我们这个编号的圣经它下面用了一个 W 这个字，就是代表他的意思，就是那些，好不好？他或者那些 which 就是英文是 which， 就是代表承受神道。什么叫做承受神道？是指着什么来讲啊？哎呀，我们要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新约第二章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但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好了，天使是来传话，对不对？你看这个话字，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那个承受神道的那个道字，一个字，好不好？那意思说天使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话语，然后就把自己的话语来对给人讲，这个就叫做承受神道，好吧？所以在旧约是把承受神道的这个天使都称为神。刚刚我们读了诗篇吗？不是说啊，神的众子吗？对不对？万神吗？对不对？他们是天使，他们来传的神话，他们就叫神。这里不是指着人讲哈，不是说天先知也传了神的话，这是没有把先知喊作神啊，没有的，这个旧约没有这样叫的，只是天使是叫做神。人在旧约可以拜天使的，拜了天使，天使也不要讲不要拜我不要拜我，天使不讲这个话的，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来，是交给天使在管，好不好？所以旧约的人把天使也称为神，为什么？因为天使要传达神的话，那传达神的话就是这里主耶稣讲的，承受神话的人都还称作神了，对不对？好不好？原来没有人字啊，那么都称为神了。
嗯，那他是他，是他是那个他，不是他们的他。
会取啊，因为就是会取，就是指天使来讲的，不是指人来讲啊。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来看天使就是承受神道的，而且在传授神的话，这是指到天使来讲。那么旧约的把天使都叫做神，所以主耶稣说圣经上的话不能废掉，对不对？
就是天使们啊，
天使都叫做神，何况我就是神的儿子，怎么不能叫做神呢？好，36节，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36节就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欢称向他说，你说奸枉的话吗？ 请我们要注意第一句父所分别为圣这一句话，请你看见没有这个分别为圣，没有 这几个字的原文，没有的原文，只有父所呢，所原来不是所，所是一个 object， 父是一个 subject， 圣是一个 verb， 就是父圣了，使他成为圣，就是意思这个他呢是指的主耶稣讲的。那么你千万要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哈，如果你弄不清楚会像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有的人的解释就错了。这里绝对不是说主耶稣不圣，神使他变成圣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清楚啊。因为下面马上就接到一句话，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就是主耶稣是父差到哪里来，到世界里头来，这个世界就是不圣洁的，对不对？世界不圣洁，所以父使主神为圣洁，不是说他原来不圣，是父把他差到世界来，要他在这个世界里头被人尊为圣，尊主耶稣是圣。就像主导文里头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什么名为圣。所以父使主为圣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不圣，现在要使他为圣，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解释了，好不好？而是说主耶稣和父就是一，都是圣的，但是主耶稣又把这位圣的主耶稣又拆到哪里来，拆到世界上来，世界上的人是不圣的，对不对？父就要主耶稣在世人的面前被世尊为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使主耶稣在世界拆他到世界上来要成为圣，不是分别啊，不是说他不圣，
圣还是有三十
圣有圣啊，那圣的意思就是说要在世界上显为圣，因为是代表神了、啊、他就是神，他就在世界上要成为圣，因为是他就是神，好吧？
副手圣的又差世间来的，
哎，这样是这样，哦，可以啊。你说父差他到世间来，对不对？那么他在这个世界是代表了神了，所以他在世界上来讲，他就是圣的，啊，是这个意思啊。好，主耶稣不需要父来把他分别为圣。因为他自己就是圣的，好不好？他自己就是圣的。
哦，多了分别变成就是说分开了。
哎，那就不好了啊！这个分别原文没有这个分别的啊。好，底下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里是说37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这个事我们原文的就是工作，我若不做我父的工，你们就不必信我，就是我不做父的工，你们信我做什么？我来就是做神的工嘛，我来就是为神说话嘛。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工，对不对？我做了父的工，是生来是瞎子的眼睛看见，你们不信我，你们也要因着我所做的这些工作，你们应该信我。你就是不信我，你也要信这些工作，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我在父里面，我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了，他们又要拿他，他就逃出他们的手中了。好，这里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看见我所做的这些工是神要我做的，我这些工是人不能做的，你要从这些工你要来认识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好，
这里面这也没有编号啊，表示也忘了
啊，里面因为它有个在字，在那个就是里面的意思，就是因在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好，因为我们讲啊，这只有灵属灵的才有这个在里面的问题啊。好，当然还有一点我们把它读完。 就是请从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为什么主耶稣又要往约旦河外去？约旦河外就是指的约旦河的东边了，因为原来施洗约翰就在那里施洗，外面。约旦河的西面就是内，那就是靠近，就是以色列地了，那是外面了。而且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你知道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还有好多是主耶稣的羊啊，因为约翰是要传讲悔改的洗礼，对不对？他们还没有接受到主耶稣的教训嘛，所以主耶稣要到那个地方去，约翰也在那个地方为主耶稣做个见证，对不对？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对不对？好了，那你就有主耶稣的羊，因为我们十章是讲主耶稣的羊群嘛，所以主耶稣的羊不能丢掉，所以他们就到那里去寻找这个羊了，好不好？寻找主耶稣的羊，因为那个地方有主耶稣的羊，所以后面说信他的人怎么样，就更多了，好不好？因为这些人都是主的羊，所以这里就把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的羊群就连起来了，好不好？好，那么整个第十章是从羊的门开始，一直到约翰的工作应该是主的羊的，我都去把它聚集在一起了，好吧，成为主的羊群。好，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就要从第一节，请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感谢主，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开始就看见主耶稣在第十章就是说到好牧人和羊的关系，特别是说到羊群的关系，就不是单个人了。因此从第十章起就讲到主耶稣和他的羊群的关系，那么从十一章也继续是讲到主耶稣和羊群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单个的人，一定要看见是和羊群的关系。一直要到十八章，主耶稣都是说他和羊群的关系，一直到十八章。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要会看见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的事情，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那么我们看他们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看成单个的一个家庭，应该看成是主的 羊群的一个关系，否则我们就会把事情把这个圣经的话看得比较片面了。这里第一节就开始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他是住在白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那么这里一开始就介绍一个人叫做拉撒路，他是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但是在别处圣经没有提过，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拉撒路。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也说到这个家庭，但是那个时候说这个家庭只提到马大和玛利亚，没有说拉撒路的事情，这里就提到拉撒路了。那么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做白大尼，他们是住在一个村庄，白大尼的一个村庄里头，所以我们就要对圣经里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些的考察啊。那么这个地方白大尼这个地方，它很近耶路撒冷，因此我们在圣经里头看见主耶稣他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讲道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他晚上就回到白大尼去住。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1章，17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白大尼去，在那里住宿。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那个城是指着耶路撒冷城。所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工讲道传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回到白大尼去住，也有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回到橄榄山住啊，橄榄山住。那么白大尼他去是不是住在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村庄里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倒知道马大玛利亚他们接待过主耶稣，他们接待过主耶稣。因此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我们要从38节开始读，要读到42节，38节到42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在这里所记载的没有拉撒路，好不好？拉撒路是他们的弟弟，马大是姐姐，玛利亚是妹妹。那么在这里就记载了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所以说主耶稣行路经过一个村庄，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村庄，他就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们就接待了他。你看，接他到自己家里接他，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玛利亚能够安静心下来听主的道，就是听主的话。马大事后的事多，姐姐可能就忙了，因为主耶稣来嘛，要接待他了，可能也要准备吃的东西了，准备饭了，他就很忙了，他就忙乱起来了，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啊，你就让玛利亚一个人坐在你面前，就让听你的道，那么我在这里忙都主啊，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看，好，嗯，他没有叫玛利亚来帮助他，他喊主耶稣吩咐他。啊，他想啊，主耶稣一吩咐，玛利亚就要听了。哎，看来这个玛利亚既能听主的道，也主吩咐他，他也能够顺服，好像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对吧？好。所以四十一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那就说明他的思想上没有安息，对不对？思想没有安息，很多东西占据了他的思想。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这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什么叫上好的福分？就是你听主的话，你照着主的话去做，这就是上好的福分。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有一个患病的人，那请你要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要查一查这个患病是什么意思，770是什么意思。770，好，就是0770。你看这个，你要看后面的括号里面，啊，后面的括号里面，它是原文的意思，啊，它是从772这个字来的 ，strengthless 就是没有力气，没有力，或者 without strength， 好不好？所以这一个字有两个意义，啊，这个字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身体的身体不行，好不好？一个意义就是身体不行，那么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疾病。还有一个意义就不是指着身体，就是指着它软弱，啊，软弱没有力啊。所以这个字可以指着说属灵的软弱，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指说他身体生病了，可以指着属灵的软弱，这个字770。我想我们这里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19节，罗马书第四章19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你看这个就是770，对不对？这个翻译成软弱了，没有翻译成疾病。为什么是指着什么讲啊？信心讲，就是属灵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字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那就是软弱，啊，软弱。如果这个字用在身体上，那就叫疾病，啊，疾病。好，那么所以他说有一个人，啊，就是说到那山路， 患病了，这个是两个方面，既指他的身体，也指他属灵的情形的软弱，因为这个字可以两个用。拉撒路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他这个意思在希腊文就是神所帮助的，啊，神所帮助他。那么第二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油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那么这个玛利亚他的姐姐用香膏抹主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下一章我们就要讲。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在钉十字架前他就预备了香膏涂抹在主的身上，那么意思就是说玛利亚他把他不但是听了主的话，而且是把最好的献给主，因为那个真拿的香膏啊是很贵重的啊，很贵重的。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下一章。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那么从第十章看，因为约翰福音它是按照次序写的，从第十章看，你看第四十节，第十章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很可能主耶稣还在那个地方还没有离开，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问主耶稣，告诉他就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就是说拉撒路身体有病了，病了。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用了一个爱字，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下面第五节马上就讲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看到没有，这一个爱字和刚刚说的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两个爱字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那现在请我们先查一查第一个爱字5368，5368这个字，菲柳就是朋友的爱，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朋友的爱啊，5368是朋友的爱。所以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是用的朋友的这个爱。那么朋友的爱或者弟兄的爱，这个爱是用在亲密的，就是我们关系很亲密就用这个爱，只说到关系的亲密就用这个爱。另外还有一个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那个字是神的爱，是神的爱。神的爱和朋友的爱有一些不同，朋友的爱只是说亲密的关系，如果说神的爱，就这个爱就不只是亲密了，这个爱就是包括圣洁公义都在里头了。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你说爱 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你看这里头就包括圣洁了，包括公义了。因此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用的这个字是指着公义的、圣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圣洁，你不公义，神爱不爱？还是爱，但是有一点，神可能就要管教你了。为什么？神是公义的、圣洁的。如果只讲亲密，那就不存在管教的问题了，对不对？那是朋友的爱。因此我们这里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看这个爱是什么爱啊？神的爱，看到没有？不是 filio， 不是朋友的爱。这个爱，你看二十五，就是刚刚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用的那一个爱字，那是神的爱。所以神爱我们，还要管教我们，来管教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国际学生在这里聚会，有一个弟兄，他是和我们一起到 Kenora 去的。那么昨天在这里他已经决志要信主了，今天早上他还要来，因为今天要受浸，他要受浸。他昨天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去吃麦当劳的时候，就吃那个披萨的时候，不小心钱包就被别放在桌子上，别人拿走了。这个钱包里头又有 passport， 还有 cell phone 在里头啊，还有钱在里头拿走了。等到发现了已经找不到了，后来去报警了。他昨天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次想我信耶稣了，他也就应该不会有这些事情出现啊。好，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按理讲我们是属神的，这些事情不应该临到我们，但是既然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很可能里面有神的管教，看到没有？他爱你，他才管教你啊。那么他自己最清楚有什么事情他得罪了神，所以昨天我们就讲，今天他要受浸回去要认罪啊。所以我们看圣经里头有两个爱字，一个爱是朋友的爱、弟兄的爱，这个只是讲到亲密的关系。还有一个爱是神的爱，那就要包括公义，包括圣洁。一个基督徒你不公义不圣洁，你做错了事，神要管教的，这个管教就叫爱，那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从人来讲，我们不敢讲，不敢用神的爱，我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人，用神的爱去爱神，不敢讲，我们只能说 feel， 那就是说我只能用亲密的爱，主啊我来爱你，因为我的爱够不上圣洁，我的爱够不上公义，够不上。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和彼得说的话，请我们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就是最后的一章。十五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十七节， 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好，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好，那么你自己看见这里有几句话。第一次，十五节，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用的这个爱是神的爱，看到没有？就问约翰，问那个彼得，你能不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你看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用的爱是什么爱？朋友的爱，亲密的爱，好不好？彼得说，彼得他不可能有神那样的公义的圣洁的爱，乃是说有一个亲密的朋友的爱，他以这个来爱主。第二次，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又用的是神的爱。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又用的是朋友的爱。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一个主耶稣用的爱就不是二十五了，好不好？因为彼得两次都觉得他不可能有神那样的爱，他只能说我是亲密的。所以主耶稣第三次给他讲的，就用朋友的爱，亲密的爱，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好，那么我们就看这几处圣经，就看见爱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不同的字，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也把它解释了。那现在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里有一句话，你想马大和玛利亚专门打发人去到主耶稣那里，而是在约旦河外告诉他拉撒路病了。看来拉撒路这个病不是很轻的病，如果一般的我们现在来讲，一般的伤风感冒，他就好像就不要走那么远打发人去找主耶稣好了。所以在这里啊，他是一定这个病比较重，而且主耶稣回答了他一句：这病不至于死，马上和死连在一起。主耶稣也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了，不至于死。那请我们要查一下，不至于那个字字四三一四是什么意思。四三一四，好，它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unto， 或者说 toward， 就是不会走向死亡。请我们注意哈，对吧？找到吧？是这意思。 不会走向死亡，这个病不会走向死亡。请我们注意，不会走向死亡不是说他这个肉身不会死，不是说身体不会死，但是不会走向死亡里面去。那意思就是说他还要活，还要活。虽然我们后面看见拉撒路死了，但是主又让他复活了啊，他还要活。所以就是不会走向死亡。那么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会，不是我这个身体不会死，乃是我不会到死亡里面去。后面我们会解释的，就是信主的人不会永远的死，那就是说进入到死亡里头去啊。我们知道死亡和生命是相对的，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绝对不会再有死亡了。好，那么底下马上讲，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拉撒路生病这一件事情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后来他死了，主耶稣要他复活了，那是这是神的荣耀。好，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五节，要读到十六节，五节到十六节。
耶稣素来艾玛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他就对那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好，那么这里啊，主耶稣听见了拉撒路病了，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乃是为神的荣耀。好，第五节马上就说到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忍住了两天。好像我们一读这里啊，我们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就觉得主耶稣不是很爱他吗？怎么听到病了你还不赶快去啊？你还要在这个地方再住两天，这两天一住下来，你看后面就讲拉撒路就死了。好像主耶稣就是要等拉撒路死，好，不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去啊，而是再住两天。因为这两天住下来，你看底下就讲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就是主耶稣知道这两天一住就拉撒路死了啊。所以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门徒却以为是照常睡了。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好，这里有神的荣耀在里头，所以必须要他拉撒路一定要死啊，就是说身体要死。因此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这个属灵的意义，好不好？属灵的意义，我们这里看了有三个人，一个是马大。刚刚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 玛利亚和马大在接待主耶稣的时候，只有玛利亚这一个人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主耶稣的话。他里面应该没有什么扰乱他的，他能够坐在那里听。如果他思想很多东西，他就听不下去了，他可能也要坐起来东走西走，像马大一样的坐这样坐那样。所以看看玛利亚这个人，他的灵里面是很安息的，里面很安息，所以他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就听主的话。我们常常不容易有灵里面的安息，因为外面有很多事情烦扰我们，家庭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啊，总是在思想里头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要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坐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向主祷告的时候，你看刚刚你坐在那里一读啊，电话又响了，好吧，你要去接电话，等等你再一读啊，你又听见有人敲门了啊，总之事情就很多了。再一做就想到，哎呀，我还有件事情没有做，对不对？我还有什么事？你看你又来了，就是我们的思想不能够安息，思想是说魂里面没有安息，魂里面没有安息就干扰我们灵里面没有安息。所以我们常常给弟兄姊妹讲，如果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先赶快要把你的电话拔掉，关起来，塞耳风关起来啊，这个很重要。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叫专心坐在主的面前听主的话，别的我不管。你要把厨房的火要关起来，你不要在这里烧开水啊，你这里读圣经那里想到开水要开了，这些都不管。就是所以玛利亚她能够安息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玛利亚有一个属灵的情况是灵里面的安息。所以我们在读下一章十二章的时候，他才能够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前，他会拿最贵的香膏来抹主，他就看见主的话的宝贵，他能够相信，他能够安息在那里。所以你又很稀奇，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没有在旁边，没有。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玛利亚也没有去。玛利亚完全相信他会复活，他不要去看他，他没有，他知道主耶稣说的话，他都相信。所以一个人也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你的灵里面安息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件事情，你的信心是大的，你不受任何的干扰，你是有信心的，因为主的话就能加强你的信心。今天我们就有很多的难处，基督徒有很多难处，怕这个怕那个，没有信心。所以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啊，好不好？信心不够啊，担心这一个，做妻子的担心丈夫，做丈夫的担心妻子，做父母的担心孩子啊，感谢主，不担心，就是你有信心，你就不担心了，好不好？这个信心就是你必须在灵里面学习一个安静，学习安息。今天一个基督徒不能在灵里面安息，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灵里面安息，就是你思想、感情、意志有什么东西来影响你的时候，你里面不会动的。所以有一个弟兄是一个眼科医生，他说他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眼睛是很小啊，眼科用的那个器械、那个刀啊、镊子都是非常小的，非常小的。在外科医生在肚子上开刀，你多拉一个公分，把这个肚子或多画一个公分没有关系。眼睛上就不行了，你花一个公分花半个公分都不行了，可能他就失明了。所以在眼科手术做的时候要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仔细，所以他的鞠他就说他是聚精会神的做手术，好像这个人的思想就是看到这个眼睛，手也在那里做，好像在这里。他的灵怎么样啊？这个弟兄做一个见证，他说我的灵仍然安息在神的面前，你看到没有？和神有交通，这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我们思想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灵就跑了，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啊，我里面就没有安息。所以当你灵里面有安息的时候，你就能够用灵来管理你的魂，这个非常重要。有一个弟兄是老师，他上课，你想老师上课要在黑板上要画要讲，嘴巴又要讲又要画又要比方又要做，他在这一些做的时候，他能够做一个见证，他说我里面满了神的同在，灵不受干扰的。你外面可以做很多事情，灵不受干扰，今天就是怕一个人的灵受干扰，怕这个问题。所以就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他有一个见证，这个弟兄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做老板啊，老板他是最高，就是他了。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工厂里头用的工人啊全部都要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在他工厂打工。有一次就有一个工人认为这个老板对待他的事情不公平，这个弟兄是个这个工人是弟兄啊，这个老板也是基督徒啊，所以他就来到总经理室来指着这个总经理的鼻子指着来责备他，至于话的严重性重不重我不知道，总是指着他。按理讲你说这个总经理这个老板你一个小工人你来给我讲这些责备我的话，他完全有权不听他啊！你他可以把桌子一拍，好，你把杯卷起来，明天我就把你炒鱿鱼了，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那个人怎么讲他他就怎么听，他说他的理念好不好满有神的同在，不会因为人家讲话而把里面的神的同在讲走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因为你妻子一句话因为你丈夫一句话这个话来刺激了你把神的同在走讲走了，好了，那你看你这个人属灵的情况你灵里头没有安息，因为他一句话就把你脾气刺激出来了吗？他一句话就把你的感情激动了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对你说话刺激你激动你的时候没有把你的脾气激动起来，没有把你的感情激动，感谢赞美主，那你的功课是在灵里面的功课，灵里面是安息的，你可以听他讲。所以这个总经理一听他把所有的话讲完以后，那个工人就没有把这个弟兄的脾气激出来怒气激出来，没有，那完了以后他就不讲了。那么这个弟兄就问他，就说你的话完了没有，他说完了，好，他说完了你就去上班嘛。那么这个弟兄后来做见证，他常常说了，他说别人不管他对我是什么态度讲什么不好听的话，我总要听一下这些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人啊，我们总觉得自己对吧，别人说的话我都觉得你没有我的高明，对不对？你的计划没有我的高明，你说的没有这个高明，你在责备我，我受不了你这种责备，你看。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谈任何人来对你讲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如果有圣灵的声音那就对了，好不好？我在这里再说一句，再说一件的事情啊，有一个弟兄啊，我们过去觉得我们买这个巴士票 用完了以后把它丢掉嘛。但是常常我也碰见这事情，就有青年人来都问你要这张票，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坐了公共汽车还没有用完你还可以用，它不是一个半钟头有效吗，就有人来问你要这张票，那么你就有的时候我们就同情了，好我也没有用了就给你吧。但是这个巴士票上面有几个字你没有注意，就是不能给人第二个人的，有这一个的。所以有一次一个弟兄啊，他就把给别人了，但是这件事情被他的儿子发现了，他儿子这儿子就给爸爸讲了，爸爸你这样做不行的，你看那个票的后面是不能给人的啊。爸爸一看，哎呀的确是这样。好，爸爸怎么讲啊，儿子你说对了，那么以后爸爸一直不给人了。所以你知道要说听这个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你千万不要讲他是我的儿子，那只有我说的才对，他说的不对，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人的话里面有没有神的声音，好不好？好，我想这是一个灵里面安息的人，他不受外面任何一个东西的影响，脾气不会起来，感情不会激动，这就是玛利亚。我想玛利亚坐在主面前听主道的时候，她看见她姐姐是忙来忙去，我想那个姐姐可能心里很不高兴，我这么忙你就坐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啊不高兴的时候就要打东西了，有这种吧，啪把东西一打一响，就是说你看我忙你都不来帮忙，东西一打门一关砰一声，好不好？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我想会有的。那么这些假如说马大有都不会影响玛利亚，他在主的面前是安静，安静下来就听主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这个马大，他的思虑烦扰，心里面很扰乱，心里就不平了。我们两姊妹拿撒路玛算是弟弟小了，那么我们两个你都不来帮我一点忙，他里头不平啊，对不对？他里头很不平，他里头一不平里头思绪就烦扰了，而且这一个有点责难主耶稣了。主耶稣你看我们来接待你，给你准备东西，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忙，让我的妹妹就坐在那里听，你都不在意吗？哎，你应该考虑考虑啊，我这么忙这么累，你看他这些话就出来了。好，那么当他的话一出来，主耶稣讲，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你的思虑烦扰。这个要提醒我们，玛利亚是活在灵里面的人，马大是活在魂里面的一个人。马大是活在魂里面，活在魂里面首先是思想，然后是感情。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从思想和感情里头跳出来，不能停在那地方，要出来。当我们从思想感情里出来的时候，不停留在那个里面，你才能够到活到灵里面去，灵里面去。所以我们就看见马大这个人，他是活在魂里面的人，不是在灵里面，这个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好，然后我们再看拉撒路是一个什么情况。今天我们是一章一开始讲拉撒路，就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患病是指他身体有病吧，好了，就是说身体软弱了，看到没有？那就是说玛利亚如果是在灵里面，马大是在魂里面，拉撒路可能就是在身体里面，灵魂体身体里面，他的身体软弱。那么什么叫做身体软弱？ 当然我们从拉撒路来看他是生了一个病，因为我们讲这个软弱，这个病这个字是两个意思，还有属灵的软弱。属灵的软弱可以是在我的魂里面有属灵的软弱，就像马大有很多的事情围住了他的心，围住他的心，他考虑的问题太多，他魂里面没有安息，这是魂里面的软弱。什么叫做身体的软弱呢？你知道我们人的身体有身体的需要，身体有身体的需要，很多身体的需要是超过我们属灵的情况，本来不应该有这个身体的需要。那好了，你知道抽烟吸烟这件事情就是满足身体的需要，对不对？要抽烟，这个抽烟的人不但抽还要吞下去啊，他就觉得这一吞下去里头就身体就舒服了。你看这就是身体软弱了，他没有力量。一个抽烟的人要不抽烟他没有这个力量，一个吸毒的人他没有力量从里头出来，吸毒的人。有一个例子，这个是在国内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大概一个30多岁的一个人染了这个吸毒的这个吸毒这个习惯，因为他常常用大批的钱去吸毒，所以家里的钱都被他用光了，不但用光了，而且给亲戚朋友借了许多的钱，因为他有这个瘾。他的妻子因为看见孩子和妻子看见他这样做，家里已经是什么都卖光了，妻子最后也看到没有办法了，就和他分开了，妻子把孩子带回娘家去了，那个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那么他的生活怎么过呢？他没有办法，他因为这个吸毒是个律，他没有办法从这里头出来。后来就有一个人是他的亲戚传福音给他，就说你要求耶稣，耶稣才能救你，别的没有人能够救你。他说那怎么求法呢？他说当你很困难，你瘾发了，毒瘾发了，你就喊耶稣吧。圣经里有一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我。